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蓝色心情。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蓝色心情的家书了，这封家书非常的简短，虽然只有只字片语，但是却为刘文带来祝福哦。在读这封家书还有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赛因特所写，朱远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这本感人的传记之前，要先送上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蓝色心情，来听这一首盛小梅的《好心情》。
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
有一种书 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亲爱的蓝色心情，在这一封久违的家书当中说到，刘老师，祝您快乐每一天。哇，真的是非常的简短的一封家书啊！谢谢蓝色心情。但是透过蓝色心情的家书，每次我都会想，你的心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蓝色代表的是忧郁还是万里晴空呢？好，刘文非常谢谢蓝色心情的祝福哦。虽然在人生当中的每一天，我们不可能都一定是蓝天白云，可是还是有神的恩典在其中。像今天呢，出门的时候啊，这天空不仅下起雨来，而且是非常的阴暗呢。但是我们知道，云上总是有太阳，这一切都会过去。把握现今，活在当下，珍惜神所给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才能够每一天都有好心情。并不是每天都有好事发生，但是纵使在患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靠主大有喜乐，因为我们所盼望的终必成就哦。再次谢谢蓝色心情写家书来给刘文姐姐啊，我想呢，虽然称呼我为老师，但是我比较习惯书香家人称我为刘文姐啊，也很盼望下一回蓝色心情再一次来信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你的心情到底如何。好，那我们下面呢，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今天我们要看到第十五章，我们走了第二个部分。我们前往厄瓜多尔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参加儿子杰米的高中毕业典礼。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所有毕业生和他们的亲朋好友统统浇湿在空地上。浑身湿透的杰米是最先走上讲台的人之一，他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我们真的为他骄傲。唯一的遗憾是他不能跟我们在丛林里生活下去，而要独自回来开始人生的下一个重大阶段。我知道这让妻子吉尼实在难以想象，不过他一旦意识到自己能为瓦达尼人的事业尽一份心，就绝不会退缩的。按计划，我先和杰西·孝恩前往丛林开始新家的建设，同时帮助跑道完工。我一点也不清楚，自从我和姐夫史蒂夫走后，瓦达尼人在三个月内进展的什么样。我曾向宣教飞行团契打听过，希望有人能在新跑道附近飞行时稍微拐一下，告诉我那儿的进展情况。而我得到的唯一反馈就是，不要指望在三个月内能有太大变化。一开始我还确信宣教飞行团契的飞行员根本没见过瓦达尼人多么有干劲，后来我的信心就开始减弱。我意识到自己从未听说过哪条跑道是当地居民修建的，更不用说由其他村来的志愿者为一个尚未存在的村子修建跑道了。我还记得刚开工时的艰苦， 尤其忘不了汗水把苔藓和碎树叶冲进无数划破擦破的小口子时，以及蜜蜂在我的衣服、耳朵、鼻子和嘴巴里飞舞时引起的那种刺痛。我知道最好不要指望跑道建设能有多大进展，但我仍怀着一丝希望，希望妻子吉尼和女儿斯黛芬妮过来时，我能驾飞机接他们去新家。前往基多就像重走上次的旅程，我们的行李太多了，一位美洲航空的办事员叫道：头等舱柜台旁边的一大堆行李是哪个团的？谁是领队？这次我们带了500多公斤的行李。我告诉办事员辛迪，行李是我们的，我们一共是3个人。刚说完，儿子杰西和孝恩就闪到一边去了。我们的东西够15个人带的了。我问起康妮，辛迪说康妮那天休息。哇，真是倒霉，我还没来得及实施 B 计划，辛迪就眼睛一亮问道，你们是基多的传教团？他告诉我，他受康妮之托接待我们团，然后给了我15张行李牌。我本来只要12张，美洲航空却给了15张。杰西和孝恩顿时吓得目瞪口呆。带着所有的行李从基多去谢尔米拉本身就是冒险，一位传教士朋友把越野车借给了我们。19岁的孝恩从未在厄瓜多尔开过车，没用过手动挡，也不会说当地话，他只学过1年西班牙语。他的紧张是情有可原的。学过2年西班牙语的杰西跟着他走，给他当翻译。我们有些拖拉，打包好上路时已经是下午3点多。除了基多向南，我们沿着泛美高速公路上的火山大道行驶。汽车先要爬上寒冷、荒凉、不长树的高山草地，然后一路骤降进入东部雨林。爬到3600米高的高度时，并准备下坡的时候，2辆载重汽车快没油了。一路上白雪皑皑的火山，我大多爬过。我记得自己的汽车在那些高山上是多么耗油，在公路的制高点。空气的含氧量很低，你可以把一罐汽油拿在手里点上，汽油能燃烧，但是不会爆炸。再高一点，气压太低，水的沸点要比100度低很多。爬山时，我们往往喝烧的沸腾的汤，喝加热的果冻。如果没有压力锅，很难在那些高山上煮熟任何食物。开始下坡出山时，肖恩觉得自己就像在一只压力锅里。我提醒他保持低档，免得刹车过热。接着天又下起雨来，普克只有一只雨刷，看起来像是原装的。我们刚刚路过位于一座偶尔喷发的活火山脚下的尼巴奥斯，夜幕就降临了。从尼巴奥斯到西尔米拉的一段路是世界上最险恶的车道，由壳牌石油公司在一条峡谷两侧的峭壁上开凿而成。这条深渊开始于安第斯山，延伸到亚马逊丛林，由我们刚刚途经的那些冰封上的融雪侵蚀而成。经过短短的80公里，峡谷就从散布着土豆田的高山骤降至海拔900米的高地。壳牌石油公司在那儿修建了大本营和丛林飞机跑道。沿着峭壁蜿蜒而下的公路实在太窄了，很难容得下2辆车错车。可怜的孝恩驾着一辆不熟悉的汽车，所有在卵石路上跑了24年的老爷车拥有的怪癖，这辆车通通都有。他几乎看不见挡风玻璃外面的情况，即使看见了，灯光所及之处也不外乎深渊。一个微小的判断错误就能让他们一头栽下几百米，落入白色的急流中。杰西后来告诉我，天黑也许更有利，他们只能跟在我后面走过最后一段路。 也许看不见悬崖绝壁，更容易闯过这一关。抵达谢尔米拉时，每个人都筋疲力尽，我们决定在那儿过夜。第二天，宣教飞行团契的飞机会把我们和所有的行李送进丛林。我们飞抵托纳帕德，准备借一只独木舟前往下游，同时得到了一个惊喜。两个瓦达尼人路过雷切尔姑妈的房子时，递给我一个结着泥块的金属片。我把它翻过来，发现那竟然是爸爸飞机上的高度计。他们是在沙洲上发现他的，多么不可思议呀！事隔39年，我竟手握承载着自己经历的碎片，现在它依然坐落在我家的客厅里，让我们时时不忘生命的脆弱。明卡爷正在托纳帕德等我们，我有些失望，因为我一直盼着他在下游拼命干活，好让新跑道尽快完工。我以为自从我离开后，他一定在这里消磨了大量时间。然而，通过交谈，我了解到，他一直在下游修建新跑道。听说我们即将抵达，他才撑了大半天船，逆流而上迎接我们。他还想收获在托纳帕德自家园子里的农作物，为所有仍在下游干活的人，也为孝恩、杰西和我。我、米卡耶夫妇、孝恩、杰西和其他几个人顺流而下时，途经一处陡峭的堤岸，一块岩石伸向水面。杰西在岩石上发现一条至少4米长的蟒蛇。大多数瓦达尼人不再把这些巨大的爬行动物作为妖怪公开谈论，但仍然对他们满怀戒心。我以为大家都想凑近看它，于是就把长长的独木舟掉个头，逆着急流转回到大蟒蛇晒太阳的地方。杰西想用沉高捅它，瓦达尼人都大叫着不让他那么做。杰西当然听不懂，半数乘客差点弃船逃跑，无奈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大蟒蛇占据的那一块岩石。我想大蟒蛇一定刚刚吃饱，它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就连杰西轻捅它的时候它也没有反应。我们走了，但愿它喜欢住在上游。我终于再次将船调转回来，这时每个人都叽里呱啦地说起船上的人刚才有多害怕。瓦达尼人特别喜欢取笑自己和他人。拐过最后一个弯，看到我们的新家时，不知道儿子杰西和孝恩会作何感想。事实上他们没什么反应。我明白了，这片河岸跟我们在3个半小时里途经的所有丛林河岸并无两样。他们没有意识到眼前就是自己的新家。在过去的3个月里，我一直梦想着并筹划着建造什么，怎样建造，想象着一切的样子。可是杰西和孝恩看见的只有茂密的丛林，他们动手帮助瓦达尼人搭油布棚子，好让大家在下面睡觉做饭。我朝跑道那边走去，看看有无任何进展。我沿着小路走，一下子豁然开朗，一条几乎完工的跑道铺展在我面前。跑道主路上的树根已被挖出，路面平整，只需填平几块凹陷就可以使用。惊讶、骄傲、惭愧在我心里各占1/3。我迫不及待地想告诉每个人，瓦达尼人说到做到，他们在承诺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没有人得到报酬，他们的劳动是对这一次重大尝试的最初投入。这是我们共同的尝试，是一次争取成为外界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乞丐或仆人的尝试。新房动工2天后，我们遇到了2件事，进而深刻认识到跑道的重要性。有一天，我们从一条自称11月3日的村子收到求救信号， 村里有一名年轻妇女难产，三天了，孩子一直生不下来。他们请求飞机救援，但没有收到谢尔米拉的答复，而我们此时还没有飞机。难产事件刚刚结束，第二件事就发生了。一天早晨，派克的儿子突然从茂密的丛林冲进我们的小空地，他从达莫因塔多一路跑来，告诉我们加米被蛇咬伤了，流血不止。当时只有9:30，他用了2.5小时就跑完了那段路。我带着抗蛇毒血清，可他们不会等我吃力地走回去，我也怀疑自己能否在7个小时内赶到那里。接着派克的儿子就告诉我们加米已经死了，这有2种解释，一是他昏迷了，一是他真的死了。我此时的心情与在西非得知有人快要饿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时的心情一样。当时有人劝我，我拼命救助的人早就没希望了，与其把资源浪费在他们身上，不如拯救2-3个不太严重的病人。在北美，我们习惯了人人富足的生活，很难想象世界上真的有一些地方缺少足够的食物和药品。派克的儿子终于明确告诉我们，加米的身子变冷了，他们已经把他埋了。但在这样一种文化中，我仍然不能完全肯定他已经死了。没有飞机，我们能干什么？有了飞机，我可以带着抗蛇毒血清在4分钟内飞到那里。他们为什么不用无线电呼叫，告诉我们加米被蛇咬了呢？我觉得自己很无能。他说，无线电失灵了，他们没有办法呼叫，所以派克派我过来。原来，太阳能板连接电池的电线受了腐蚀，电池没电了。如果电池充足了电，又有飞机，我们本可以在加米遭蛇咬后的1小时之内送他去医院。可是现在他死了，永远的走了。刚刚清理出盖房子的场地，我和肖恩杰西就累得瘫软在地上。在丛林里，你得奋力阻止泥巴粘得到处都是，还得奋力把泥巴从身上清除，最后你得想办法在不把衣服弄湿弄脏的情况下再穿上衣服。那其实是我在丛林里遭遇的最持久的挫折。使干净的东西保持干净，让干燥的东西保持干燥，这似乎是小事一桩，但穿着潮湿多泥巴的衣服过一夜，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有一件事给我们这些外来人造成的痛苦与日俱增，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相比的。我忘记带盐来了。第一天没什么大碍，第二天有点难熬，第三天的饭菜简直难以下咽，第四天我快要撑不住了。后来我开始梦到盐，我对盐的渴望就像瘾君子对毒品的渴望一样。不带盐在预制食品丰富的现代社会和丛林里造成的后果不大一样。所有罐装的、预先煮好的、即食品的都有大量盐分，而我们在丛林里吃的是野味、大椒和树薯，没有一样包含尝得出来的盐。起初我想，干脆不吃盐不就行了吗？可是我很快发现，要想保持干净就必须吃盐。我和两个儿子出汗太多，如果吃不到盐，很快就会因电解质失衡而虚脱。我们只能尽量在阴凉处干活，不做那些令人出汗太多的事。我想过用浸湿衣服的办法让自己少出汗，可是每天早晨7点我们一开始干活，衣服就自然湿了。尽管忘了这么重要的必需品使我很泄气，然而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当地的牧场很快就开始供应木材了。我该去接妻子吉尼、女儿斯黛芬妮、还有杰米、医疗队、超级办事员康妮和他的女儿了。 康宁实现了进入亚马逊的梦想，我们也一直盼着他到来。他一手包揽了这一大群人的旅行事宜，还在吉尼与奥卡拉举办的打包大会上提供内部消息，并带领团队应付现代跨国际旅行的一切琐碎和不便之处。医疗团队将在厄瓜多尔停留10天左右，康尼也要待10天。再看我们这边，我们花了半天时间往上游赶，还有400米就到跑道的时候，我们听见了飞机起飞的声音。幸运的是，那不是来接我们的飞机，不幸的是，我们的飞机直到4:30才到。我们还没有着急着要去基多，只是想尽快吃到盐。在希尔米拉下飞机后，我们在机库里买了2罐冰镇可乐，然后直奔最近的餐馆。主菜还没有上来，我们已经吃了2碗又咸又辣的墨西哥调味酱。这种油腻腻的调味酱非常可口。杰西举起一根滴着油的炸薯条，然后狼吞虎咽地吃光了眼前的食物。我心想，难怪我们文明人肥胖容易患高胆固醇、高血压，丛林人就从不遭受这一类疾病的困扰，因为脂肪、盐、致癌物根本就不在他们的食谱里。但是那种咸咸的、油炸的、浸在辣酱里的食物的确可口啊。我喜欢丛林食物，但我的确希望人类能对他们进行基因改造，使他们吃起来和又腻又咸的致癌食品一样美味。如果真能那样，北美人就都能够吃得既开心又健康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要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陷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住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
我们今天从《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15章，我们走了史蒂夫·塞因特举家前往奥卡人居住的丛林了，他们要在那里展开新生活，帮助奥卡人可以过独立自主的生活。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完这一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